面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抢到奖牌，最好能够抢到金牌。金牌抢不到的话，那希望也能够得到奖牌，是不是？奖牌得不到的话，那希望跟一些名人能够照点相哈。照不到相的话，那希望啊也能够参加就很棒了，是不是？我们人生有奥林匹克哈，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一场奥林匹克大赛，我们一直要往前走。神盼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得胜神学的精髓。上礼拜有特别讲到，就是不要落入在那个就是强者的哲学里，就是我处处要比别人强，反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神希望我们得胜，很多方面希望能够得胜。那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星期讲到启示录的部分，讲到启示录的部分。那上个礼拜呢，也已经先提到了启示录的最后的一个重要的神所创造的新天新地。好，在我要讲今天的信息，就是影响世界的两棵树哈，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了两棵树，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一棵树。那创世纪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的树，另外在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只有生命树。那我们待会要来思想一下这两棵树啊。首先呢，我们来先把今天的诗歌啊，待会我们要唱个回应诗歌，要来唱一下。诗琴他已经先离开了哈，待会我们来清唱啊。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吧？啊，非常熟悉啊，生命的河啊，非常熟悉，是不是？我先在唱这首歌之前呢，要先讲一下，我原来开了一个班啊，要教大家唱歌，后来呢，就只有开了几次就结束了，因为他们都说太深了，太深了，哎呀，让我有点挫折，有点受伤。不过没有关系，后来发现不对，真的是我这个是教的不太好哈，而且真的是要求的太严格了，以至于把你们吓跑了。那基督教里面很强调的就是全民都欢唱哈。全民都欢唱，这比较重要。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希望我们大家哈一起来欢唱。所以我现在改变策略哈，暂时先不教那个所谓的那个声乐班哈，这个圣诗歌唱班，我们来大家一起来学习唱啊。我们把这首歌先唱一下哈，待会唱。我讲完道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唱这首歌。那另外我照着它的原来的格式写了另外的三节哈啊，我们把这今天的信息呢放在那个三节里面。好，我们就来唱这一节哈。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哪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会不会太高？有点好，真真好，待会生命的河好。那我们可以做动作哈，可以做动作，希望待会我们来做一下动作。当年先我们先跟着一起唱哈，然后我做个动作，你们来学习一下。生命的，对不对？又太高。生命的河，阿贝 go。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哪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
有没有洒落了？还有乌云吗？感谢主，没有了哈。OK， 嗯，树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树代表生命力，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有树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都非常感到舒坦，是不是？当我们走到旷野里面的时候，走到沙漠里面，不管你到内华达、到阿里中纳，甚至以前我到那个以色列那个旷野的时候，看不到一点点青翠的地方啊，心里面就是觉得很灼难。看到那样的景象的时候呢，心里面口里就觉得很干很渴的样子。树代表生命力，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神木哈？台湾阿里山有个大神木啊，可惜呢，十几年前呢，竟然被烧掉了啊，被烧掉了啊。我们后来看到那个是烧掉的神木，当然我最小以前的时候还看过那大的神木，那个神木呢可以呢围很多的人，大概要几十个人才能够把它环抱起来。烧掉之后呢，里面是空的，里面是空的，没有生命力了，死掉了。我们把它称为神木，因为它活得久，几千年哈，它的根扎得非常非常深。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把树木拿来当做建筑材料，是不是？我们的教堂你看多数都是用这个木头所搭造的，所以这些产树木的国家特别在几十年前的时候现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当然现在有其他的原料材料出现，产这些树木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比如说南洋地区，或者是巴西雨林的地方，他们呢都因产这些树木而致富，很多的船来来往往把这些树运回去，以木头当材料真的是比较好，你感觉到比较温暖，是不是？你 也会发现冬暖夏凉，我不晓得你们自己住的房子是什么，在小的时候不是现在，我们在自己国内住的房子住的是钢筋水泥，常常到冬天的时候感觉到非常非常冷，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暖气，那夏天呢冷气也很少，那散热比较慢，所以呢感觉非常热，当太阳一落山没有开冷气的话就感觉到很热。但是呢木头这个材料反而不一样，常常你会感觉比较冬暖夏凉，当然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掉这个酷暑跟这个寒冬，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建材之下，让我们会觉得，比较在温度上的温差不会那么大。那绿色是树的特色，对不对？绿色代表生命力，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视觉。以前我在小的时候就被教导说，如果你有近视的话，你要多望远看，并且去看那个青翠的树木。当你越看那些绿色的时候呢，视力会比较好，会比较受到保护，如果现在我们电脑看多了，那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看那些树。树木你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功能。我们感谢神，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呢，就造了很多很多的树。但是呢，当他造了伊甸园，把人安置在园中，这园中里面有特别两棵树，神没有跟他们讲其他的树，反而单单指出这两棵树，这两棵树告诉他们，这两棵树是什么树呢？当然就是一个分别善恶树，善恶的树，另外是一棵生命树。神造了这两棵树，那但是呢，神又跟亚当吩咐他说，你不能够吃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他果子都可以吃，唯独这棵树的果子不能吃。当然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疑问，甚至呢，我们就质疑上帝，是不是？神啊，你为什么造了一棵我们不能吃的树放在那里？那你造了这一棵树放在那里，无非是引诱我们嘛，是不是？其实神没有引诱他们，神只是告诉他们，这棵树栽在伊甸园里面有它的作用存在的， 我们人是后造的，树是先造的，树早就在那里，但是神他知道，当我们在那个时刻如果吃了三个树的果子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负面作用会出现。因此神就吩咐他们，告诉他们说，其他的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才能吃。但没有想到魔鬼来引诱了，是不是？当魔鬼一引诱之后，夏娃首先受不了引诱，他吃了这一棵树，然后他再把这个果子也拿给亚当吃，所以两个人都吃了，两个人都吃了这一棵树，我们就发现麻烦来了。神吩咐他们说，什么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唯独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神要他们学习顺服。当亚当夏娃被造放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有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来学习顺服。他们承受神给他们的使命来治理万物，但是神也要他们来学习甘心的把自己的自由意志，把顺服放在他们的整个的思想体系里面，也把这个顺服完全放在他们的行为规范当中。但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其实神要让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甘心乐意的顺服神，而不是只是想要照着自己的旨意而行。有任何的欲望我们领受之后呢，我们就照着我们的欲望而行。神不要这样子，神不要我们这样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很多的丰盛，我们可以帮他管理治理这个万物。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所领受的恩赐才干去用在自己身上，或者用在恶事方面。弟兄姐妹，神要做主，神盼望他能够完全的做主，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自己唯我独尊，能够自己来做王，不要神来管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要让神做主呢，还是我们来做主？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话语要我们来遵守的时候，我们是选择遵守呢，还是我们选择悖逆？神他把这两棵树放在园当中，无非也要提醒我们，如果说神吩咐不能吃，那我们就不要去吃。当我们学习顺服，我们也愿意顺服神，神就会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生命树果子带来给我们的益处。神创造了这个万物，但是呢，很可惜人堕落了，人接受了魔鬼的引诱而堕落，人选择来悖逆，选择偷吃的禁果，在这里造成了生命跟生活双重的影响。当然第三章里面，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亚当夏娃他们吃了三恶树的果子，他们违背神的诫命，他们违背神的诫命之后呢，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的灵死去了，他们的灵不再与神能够有正常的沟通，也就是我们说的灵死了。其实神早就吩咐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那里的死不是强调肉体的死，神已经把我们创造了，是要我们来为他管理这宇宙万物。当我们能够承接这个职分，去好好管理神所创造的，这是神的计划跟神的旨意。可惜当人违背了神的诫命之后，在邻里不能够跟神相交了，在邻里不能够跟神相交之后，我们就容易产生错误，也容易造成挫折，人生就充满了苦难。 耶稣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已经是命定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犯了罪，当人犯了罪之后，罪进入到人的心里面，进入到世界，就辖制了人的心。当我们的心被罪辖制之后呢，我们的所思所想都是用违背神的角度来衡量的，我们失去了永恒的目标和盼望，同时我们的智力也有限。很多人讲说，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一个智慧树的果子吗？是不是？神也说他们吃了这个善恶树果子之后，他们就与我们相似了。如果没有吃，是不是我们就比较蠢？你们大家觉得呢？是不是没有吃就比较蠢？难怪哈，我们现在不是用 iPhone 嘛，对不对？我们这个苹果牌的，你会发现它的标志是什么？它的标志是什么？当时我一看，哇，原来它就是要吃一口哈，才比较聪明，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本来我后来看了这个标志的时候，哎呀，我应该不要再用苹果牌的东西了。可是后来想一想，他无非要表达他们是很懂得人性的，因为他们的设计呢都是根据人性，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设计很多东西就是按照人的喜欢怎么去做，或者是怎样的习惯，他把它设计出来。因此呢，很多人就很喜欢用这个苹果牌的东西啊。当我们咬了禁果一口，似乎看来聪明，是不是？你比较能够分辨善恶。难道神不愿我们能够分辨善恶吗？其实神也盼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分别善恶，但那个不是时候。当神吩咐亚当夏娃你们不可吃的时候呢，时候还没有到。神希望我们先建立我们对善的了解认识，同时呢去把善能够行出来。如果我们先不去认识善，我们先不去了解这位伟大的主宰，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怎么能够去体会冷漠？怎么能够去体会邪恶？我们怎么能够去了解那些呢？时候没有到，所以神不让我们先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然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原因，因此神把这棵树放在那里，不是说那棵树就是我们都不能够领受，那很可能就是时候不到。当我们时候不到的时候，我们吃了，我们就很可能就落入在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当中。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你不能够说你只有三岁你就开大车。前一阵好像看到一个新闻，有个五岁小孩子他就能够开车了，他也没有考驾照就能够开车了，他的能力很强，可以开车。我不晓得你们在座有哪些你觉得说我九岁十岁我就可以开车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很想开车，就盼望有一天呢我就能够开车啊。可是呢在这规范之下呢，我不能够去开车。当我们在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技能可能够，但是呢不见得你能够守规范。在座的有哪一位的，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你考驾照是第一次就考上的？哇，好棒，还是有不少人啊。多数都没举手，是不是？多数没有举手。我考两次哈，我考两次啊。我以前还学那个职业大客车的啊，希望我将来我拿到职业大客车驾照之后呢，将来能够长大之后呢，更成熟的话，能够有机会能够到处布道啊，开着这个大 大客车哈，到处去布道。当时有这样的想法。那来美国也是第二次才考上，第二次考上，第一次考了，我借人家向人家借的是那个手牌的啊，手牌的最简单的，对不对？我们以前学的开的都是手牌的啊，很容易哈。那个教官在旁边看的时候，哇，也是觉得你非常熟练，非常熟练啊。后来正在得意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你要下次再来，为什么呢？啊，原来旁边有个 stop sign， 我看到了，我只把它滑行过去，没有完全停下来，没有完全停下，我已经很慢了，然后慢慢之后啊，再慢慢慢，然后我再启动，不行，不行，啊，要完全停下来才能够通过这考试。那我在南加州的时候呢，当时也看了一个新闻哈。”不是，我听了一个朋友讲的，一个朋友呢，他说呢，他有另外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他以前在台湾是开计程车的，哇，计程车你要知道哈，啊，那个计程车司机也是很厉害的，到处都可以钻的，啊，钻来钻去非常快的，非常安全的，在他来讲了哈，我不应该说是安全的，是说很能够哈避开一些祸患。跟危险的，特别在巷弄里面。他来美国，他考试，他说他考了几次呢？他考了十次都没考上，十次都没考上。他技术很好啊，哎呀，谁的技术能够比得上他？可是竟然十次都没过。没过之后呢，他一气之下不考了，不考了。后来没有车可以动了，还好在南加州啊，这个交通工具还算方便，有时候可以搭公车。他后来呢？过了好几年之后呢，他终于他说我要去考了，他要去考，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他有了驾照之后，他才可以载他的孙子哈上学。现在做长辈了哈，都是我们来这边都是帮我们的孩看孩子嘛哈，那他也觉得这个也是个 honor 哈，也是不错。如果没有机会这样子送自己的孙子女去上学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喜欢你，对不对？啊。如果说你还服侍他，多服侍他，跟他多亲近的时候，他们才会叫爷爷叫得很甜哈。那他后来就终于考上了，乖乖的，规规矩矩的啊，把交通规则哈，把该注意的、该做到的都完全都做到啊，终于拿到那个驾照啊。他说拿到驾照已经快70岁了，哈，一生开了30-40年的计程车啊，拿到快70岁才拿到美国驾照，多么宝贵啊！当我们有技能，但是不见得能够去承受神给我们的托付。当我们有恩赐、有才干，你不见得会把恩赐跟才干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神要我们学一些功课，是不是能够顺服神，愿意照着神的吩咐而做？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才把更大、更多的来托付给我们。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了，造成他们跟神没有办法密切的相交，他们认识神已经开始有亏缺了，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神，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智慧能够更好。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的智力是有限的。当我们得罪神之后呢，我们的智力其实没有比我们没犯罪之前能够更加的认识神，更有智慧。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愿意敬畏神的时候，才是有真正的智慧。或许我们能够知道善恶，在知识上好像比较高，比还没有吃善恶树果子的人还要高，你能够分辨善恶，但是呢，不见得有智慧。知识跟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很盼望自己有更多的知识，有更充足的知识。当我们有这些知识之后呢，我们能够分辨一些事物，我们能够做一些分析，可能也能够做一些归纳，但不见得有智慧。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你知所当做的，去做所当做的，同时呢，你能够知道在什么时候，在恰当的时机 做最恰当的事。这就是智慧。当我们能够尊神为神的时候，这就是智慧。当我们能够把人当作人来看的时候，这就是智慧。但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不把别人当人看，我们也不把自己当人看，我们把自己当作神，我们把别人当作狗猪。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当我们愿意尊神为神，我们敬拜他，那才是智慧。所以神盼望我们能够有智慧，而不是单单有知识。知识是很好，但是呢，如果没有智慧，我们的知识就会被乱用。上个礼拜不是在科罗拉多，对不对？一个博士生拿着枪到戏院里面打死了十几二十个人。有知识的人，他犯的错可能更大，也可能更精巧，更让人察觉不出来。但是有智慧的人却会避免做这件事情。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尊神为大。这就是神盼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老祖宗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他们堕落之后，人生充满了苦难，充满了错谬，充满了挫折，充满了斗争，人生失去了永恒的目标，也失去了永恒的盼望。我们人落入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所谓善恶术所带出来的副作用。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常常会用批判的角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我个人而言也常常会如此。当我看那个人的时候呢，当然是用我的角度来看他，当我用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时候，我看他做得好不好。如果他做得好，我就尊敬他；如果他能够他做得棒，我可能尊敬他；否则的话，我不会把他放在我的心里面。我们就是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神要我们的眼光是要像他那样的眼光。当神要我们的眼光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看到别人的软弱的地方，我们愿意去体恤他，去帮助他。当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该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人心开始骄傲了，开始自大，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不愿意认错，是不是？我非常不喜欢那个新好人好男人守则哈。这新好男人守则是什么？太太永远不会错。如果太太有错，是我看错哈。如果不是我看错，就是我的想法错误哈。好，所以太太永远都是对的哈。如果太太有错，要参照第一条哈。我的太太师母她知道我不太喜欢这个，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哈？不是说不愿意爱护呵护老婆，而是老婆明明有错，你还说她没错。你可以你说他有错，但是我帮你承担，是不是这样子比较合乎圣经嘛？是不是啊？太太总是会犯错嘛，那犯错的话，当然你不要说你不认错，而逼得我也跟你在辩你到底有没有错。会不会落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当然了啊，这讲这样的一个新老好男人的原则哈，这个是爱太太的原则啊，当然是他的动机出发点是好的哈啊，我们应该也要常常这个尊敬做妻子的哈，我们要体恤他哈，我们要爱护他，我们要说啊太太伟大，但是不要说太太永远不犯错哈。对不起哈，我在这边哈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哈，我是重新这样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吃了善恶树果子之后呢，我们就容易比较，是不是？我们开始跟别人比啊。上个礼拜有没有提到强者的哲学，就是我要比你强，我一定要比你强，我才觉得我活着有价值，我才觉得我活着 有尊严，是不是这样子呢？人会落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几天我不晓得你们有看到这个消息，反正这几天这几个礼拜都一再吵了哈，就是说吵什么呢？我们那个美国队的梦幻第十队，对不对？他们一直在跟梦幻第一队在比较，有没有？在比他们说我们梦十一定可以哈打赢这个梦一哈梦幻第一队。当然梦幻第一队那时候一出来的话，在奥运1992年的时候啊，所向披靡，那平均赢对手的分数是三四十分了。那现在梦十还没有打哈，他们就说我们比梦十还强，梦一还强啊。他们当他说我比梦一还强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做梦，是不是？你怎么可能嘛，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在跟他们比？那个不同时代就没有办法比了嘛，是不是？难道你现在那么年轻小伙子跟我这个老头子来比吗？我绝对比不过你嘛，是不是？你想要跟我当时的我来比的时候，那如何去比？如果当时要比的时候，他们 更年轻20岁哈，更是小萝卜头，没有办法在一起比。你想要把它放在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年龄、兵强马壮的情况来比的时候，这种东西是比较不出结果来的，而且也没有意义，对不对？当然 说起来就是梦十哈，就是自信心还不够了哈，要透过比较才能够让人能够更加的啊支持他们。其实这不需要，是不是？我们也常会发现，是不是我们就落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到处要跟人家比，我一定要比你强，好像我真的活着才快乐一点。神不希望我们这样子，我们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甚至要胜过这些，胜过这个比较，胜过罪恶所带来的一些驱动力，我们不被这些驱动力所影响，不落入在恶欲当中。感谢主，感谢主。当人堕落之后，其实神仍然爱我们，神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里，对不起，我没有把经文列出来。这一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里讲到马拉，在旷野的马拉，当以色列人在那里，他们没有水喝了，他们突然看到了一潭水，他们去喝了水的时候，水是苦的，水是苦的。当这个水是苦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他们是先是发怨言，没有来求告神。当然，摩西听了之后呢，就把众民的这样的一个苦境，这样的一个遭遇带到主面前，向神来求告。神就告诉他怎么做呢？告诉摩西说：“你把一棵树丢进水里，把一棵树丢在那苦水里面，这个水就变甜了，他们就可以喝了。”弟兄姐妹，伊甸园里面两棵树，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被赶出来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被领出来，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遇到这个苦境，他们没有水喝，有了水也是苦的，他们没办法喝。神却告诉摩西说，你把一棵树丢到水里面。当然那边看不看到怎么样一个青翠的树我们不知道，或许一棵小树不算太青翠，但是终究还是一棵树。当摩西把它摘下来丢到水里面，就甜了。那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里有个预表，就看到神要使用生命来改变苦境，而那棵树是个生命，这个生命当进到苦境里面之后就改变了它。耶稣基督就是那棵生命树，耶稣基督他自己不仅讲说他是生命树，他还讲说我是生命的粮。当耶稣在野地里面让5000人吃饱，用5饼2鱼喂养他们，让他们吃饱之后呢，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他跟他们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进到新约时代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强调他是生命的粮，而他也就是那生命的树，可以使苦水变甜。他是生命的粮，使饥饿的人能够得到饱足。他说他是生命的粮。另外耶稣基督他说，我所赐的水必定叫人不渴，他又是那生命的活水，使人不再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是生命的树，生命的树结出果子，成为人的粮。生命树流出的水泉能够叫人不渴。耶稣基督在地上改变了许多人，耶稣基督在地上感动了许多人，耶稣基督在地上让许多人找到了生命之道，同时他也为我们牺牲，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重新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和好，与神相交，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借着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借着他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借着他我们心里面踏实，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有宝珠。耶稣基督升天了，到了启示录，使徒约翰不到启示录，使徒约翰看到了这个大异象，将来神的新天新地要降临，而神的新天新地降临 在那里呢，也有一棵生命树，也有一棵生命树。那里呢，说到这棵生命树，它结出果子来，它结出十二样果子来，十二回果子来。同时呢，树上的叶子乃医治万民。神要把生命树给我们，但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拒绝这个生命树？神要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到平安，但有时候我们拒绝这样的平安。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他们不敢见神，他们躲着神，他们以为说这样我才有安全感，没有人看见，我也不必向神来回报，不必向神来认罪，他觉得这就有安全感。但这个安全感是一个虚的，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安全感，除非他愿意到主的面前向主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地，我得罪了你，求你来赦免，求你来原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平安。耶稣基督是那棵生命树，而在新天新地，神应许我们能够有生命树，在那里我们看到善恶树果子没有了，对不对？不需要了，不需要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人已经能够分辨善恶了。当然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而换回来的，好叫我们能够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以后我们只要领受这个生命树，借着神的生命树，让我们能够活着有盼望，也让我们是永远的活着。同时呢，这个叶子医治万民，叫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完全的医治。好，说了这些，其实神盼望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生命树，同样他盼望我们也能够像生命树一样，我们像生命树一样，我们能够给别人生命。当然我们不能够给别人生命，神把生命给我们，但是我们能够拥有神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可以把生命给别人。但是这里的生命不是指着那个我们的气息，指着我们那个灵的生命，而是我们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把它流露出去，我们把 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把它能够传承给别人，我们能够发表出去。在这里说到的生命，其实是说到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如果有一天我跟你在一起，你都在那边诉苦，当然做牧师的做师母的比较会听到别人在诉苦，但是在诉苦当中是为了要借着他的诉苦帮助他。可是我们也发现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找一些人的时候，我们都是讲一些负面的话，我们说一些消极的话，你就会让整个气氛就落入在那一个非常低档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好像没有盼望，是不是？哎，我前一个两礼拜有朋友在我们那里的时候呢，我跟他交通的时候呢，他问我一些问题，我就告诉他一些方式哈，他说不可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后来呢，因为是老朋友了，我就很直接顶着他说，哎呀，在你的字典里面好像就是一直都有这个不可能这个字出现哈，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我不晓得你会不会遇到一些人他就说不可能，或者是遇到一些人他就说哎呀好苦了，没有用了，会不会？哎呀没有希望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是不是？都是否定的。当我们说一些否定的话，或者是我们说一些消极的话，其实我们常常让人落入在那一个被一个情境当中，把人家圈在那个情境里面，让他不能自拔。弟兄姐妹，神要我们能够说一些生命的话，其实神的话就是生命，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都每次都把神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一句的说出来，但是呢，我们要有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去说一些造就人的话，去鼓励别人，建立别人，让别人能够得到振奋，这就是流露出生命树的果子来，结出生命树的果子来。神盼望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不会常常说一些鼓励的话，安慰的话，盼望的话，让人家真的是看到盼望了，让人家真的是觉得有所作为，可以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造就。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落入在因为善恶树所带出来的一些负面的果效当中，说一些消极的话，说一些比较的话，说一些骄傲狂妄自大的话。我们做一些事情或者看一些事情也都是用这样的眼光，神不希望我们这样做。弟兄姐妹，这两棵树其实影响我们非常非常深远。如果我们去注意的话，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会发现到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我不晓得这两棵树，当你在面对这两棵树的时候，你会想吃哪一棵树？神应许他们什么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也可以吃，但是呢，他们吃了，但是却还要吃善恶树的果子。世界上有很多的书，神没有禁止我们看某些书，当然那些邪恶的书、污秽的书我们是不能看，但是生命树的书圣经我们看不看？我们看不看？神盼我们能够多看生命树的书，多看圣经，让我们能够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好，最后我们用刚刚这首诗歌来回应一下，好不好？我们先唱第二节哈，第二节这里写的是生命的树，喜乐的树，快快栽进我的心土。我要栽那一棵树，栽一棵生命的树，头上的骄傲，心里的污秽，全都说不。盼我们有嘎子哈，我们跟这些说不哈，跟这些说不，好不好？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哈？来，那个第三节哈，是说生命的路，喜乐的路，天天引领我的前途。我要听那一声音，听一句神的吩咐， 天上的引领，心底的回复，全都算数，全都算数，在神看来全都算数的。生命的话，喜乐的话，天天看见我的变化，我要说那一句话，说一句造就的话，姐妹的心灵，弟兄的心情，全都变化，好不好？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唱第二第三节，然后在最后我们再回头唱第一节哈。
生命的树，喜乐的树，快快栽进我的心土。生命的树，喜乐的树，快快栽进我的心土。我要栽那一棵树，栽一棵生命的树，头上的骄傲，心里的污秽，全都说不。生命的路，喜乐的路，天天引领我的前途。生命的路，喜乐的路，天天引领我的前途。我要听那一声音，听一句神的吩咐，天上的引领，心的恢复，全都算数。生命的花，喜乐的花，天天看见我的变化。生命的花，喜乐的花，天天看见我的变化。我要说哪一句话，说一句造就的话，姐妹的心灵，弟兄的心情，全都变化。
好，再来一遍，我们把它唱快一点好不好？然后我们从唱完这三节，我们再回到第一节。唱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来做动作了哈。来，我们来快一点点哈，升一杯气。起立来。
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散落。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天上的歌赏赐给我们，这天上的歌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树。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生命，我们能够得医治，我们能够得安慰，我们得帮助，得造就。谢谢恩主，求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活在你里面，让我们能够领受这生命树，让我们能够走这条天上的路，更让我们能够唱天上的歌。谢谢主，让我们能够领受你圣经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必定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好叫我们能够越走越有力，越走越有盼望。谢谢主，我们在这里就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领受祝福。我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愿主用面上的荣光照你，赐恩于你，愿主眷顾你，并且赐你平康。